好，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位复活的救主。我们也再一次的来到主的圣桌面前，我们一起来唱626首《爱焰火长》。下面请王玉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证道的经文，约翰福音13:12-17，我们一起读，请。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暂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主。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阿们。在我们讲到之前，我想我们有一段静默，请司琴为我们弹奏《爱焰火长》。我们在主人面前有一两分钟的静默。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说你是我们的主，你诚然是我们的主，然而你却为我们洗脚，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奴仆这个词应该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应该与奴仆这个词有份，你不应该与罪人的形状有份。你是这个宇宙的君王，这个世界呢是你所创造的，你是自由拥有的，在没有我们以先已经有了你，在未有这个世界以先已经有了你，你拥有绝对的主权。主啊，你比这个地上所有称呼主的都更加的，你才是真正唯一的那一位主。你比这个地上称为父的都比他们更加的是那真正的万物万灵的父。你比这个地上所有称为师父的、拉比的、教师的都更加的，你才是那唯一真正的教师和拉比。但是你却为我们洗脚，你使你的降杯、你的道成肉身在这个夜晚，主啊，达到一个最高峰，就是达到一个最低谷，你降下来，你脱下外衣，用手巾束腰，为你的门徒洗脚。你在这个设立圣餐的夜晚，主啊，你用你所设立的圣餐，也用你的洗脚的行动，为我们立下这个在你所留的宝血当中的新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一群如此不配的人，来纪念你这一位伟大的主。愿你在我们的心中真的是我们的主，愿你在全地都被尊崇，愿你首先在你的教会当中被颂扬、被赞美、被侍奉。主，愿我们每一个人若真是你的儿女，我们一生单单的只侍奉那一位曾经为我们洗脚并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求你今天晚上你的灵、你的道，还有你亲自所设立和应许的圣餐，你在当中的同在，今天晚上你照着你自己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的当中，你带领我们回到那一个逾越节的晚上，你也要带领我们去到将来你从高天荣耀中降临的时候。求你今天你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你的新约的宝血当中，你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你十字架的荣耀当中。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再次的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耶稣为什么为他的门徒洗脚？虽然有出现一个蛮重要的词，就是榜样，那常常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你们也要如此去行的榜样，就是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尚且为你们洗脚，所以你们也应当呢如此去行。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心呢，不是他怎样俯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重心是这一位伏下来为我们洗脚的是我们的主。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我特别的 请大家看到在十三章里面的三节的经文，来回答为什么耶稣为门徒洗脚。第一处呢是在第三节，父已将万有交在你的手里。父已将万有交在子的手里，这是显明那一位俯下来为我们洗脚的耶稣，他对我们，他对这个世界拥有绝对的主权。你知道吗？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是推动他做出这一个决定的前提。当他俯下来的时候，父交在他手中的所有的权柄、荣耀和能力，向着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俯伏了下来。所以你知道俯伏下来的是何等的沉重，俯伏下来的是何等的伟大。我相信当我们真的要来理解那一个俯下来的动作，除非我们理解他没有俯伏下来的时候他的荣耀和主权。所以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要挺起这个腰杆，我们不在任何人的面前屈膝，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尊严和价值。所以除非你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所拥有的全部的尊严、价值、生命和能力，否则你就不能够完全的来明白他的俯伏、他的弯腰。第二一处的经文呢是在第八节，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在这里呢显明洗脚除了我们看到一个服侍的榜样以外，洗脚最重要的是来表明这一位父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中的子，他用这一个的动作是指向呢他的救赎。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那第三处的经文呢就是我们读到的第十五节，你们也要照着我所做的去做，也就是呢那一个服侍的榜样。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当我们来理解洗脚作为服侍的榜样之前，让我们先来理解洗脚作为呢上帝的主权，以及呢洗脚作为呢救赎的记号。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另外一个洗脚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耶稣到他的家里赴宴，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我们不知道她是怎样的罪人，但是她知道耶稣来到那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呢，她就拿着一瓶香膏站在耶稣的背后挨近了他的脚，在那里哭，并且眼泪滴湿了他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把他擦干，不住地吻耶稣的脚，并且抹上了香膏。那一个法利赛人看见了，心里就说，如果这个人是先知，他就应当知道摸他的人是谁，是个不洁的人，是一个罪人，那他怎么能够允许这个罪人来吻他的脚呢？所以耶稣就对他说，西门，我有一句话要问你。他说，如果一个债主有两个这个债务人，一个欠了他500个银币，一个欠了他50个银币，他们都没有能力偿还，债主就把这两个人都豁免了，不用再还了，你说 他们当中哪一个会更爱他呢？西门就是这一个法利赛人就说，我想是那一个被赦免的更多的那个人，是那个欠了500个银子没有要他还的，他爱他会超过那一个欠了50个银币被豁免了的。耶稣说，你说得很对，你说得很对，因为这就是人的心理。所以他转身向着那个女人说，对那个法利赛人说，你看见这个女子了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但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来为我洗脚。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来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用香膏来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因为她蒙的赦免多，她的爱就多，因为她的爱多，她所蒙的赦免也多。在这一个洗脚的故事里面，我们会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嘛，这才是正常的嘛。所以当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之前，英国的威克里夫他反对当时的教宗制，他就说，我们的主耶稣服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然而教宗却让人服下来吻他们的脚。我们会觉得这才是对的，我们是仆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当像这个女人一样为她洗脚，我们应该像这个女人一样用我们的眼泪来为她洗脚，我们应该像这个女人一样亲吻主的脚。不是应当我们俯下来吗？甚至这一个没有为耶稣洗脚的法利赛人，没有向耶稣表达出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尊重，并且自感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的这一个法利赛人，耶稣责备他，耶稣责备的对，耶稣赦免这一个俯伏在他脚前的女人。然而在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逾越节的晚上，我们却看到这一幕颠倒过来的，就是耶稣他用手巾束腰，他俯伏下来，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他是蹲下来呢，他是单腿跪下来呢，总之呢，他使自己降卑，他不但在地位上，在尊贵上，在能力上，在一切之上，他降卑他自己，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甚至现在你知道，当他俯下来洗脚的时候，他的头，他的身体甚至都低于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箴言30章里面21到23节那里面说，使大地震动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会使大地震动，什么样的事情会让这个世界担不起，在那里说使这个地担不起的，使大地震动的有4件事情，就是仆人做王，就是鱼丸的人吃饱，就是丑恶的女子出嫁，就是婢女接续她的祖母。如果仆人做王，会使大地震动，会使整个大地整个世界都担不起，那么当主人成为奴仆的样式的时候，当王子成为奴仆的时候，大地又将怎样的震动呢？这个世界又如何担得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担得起呢？当上帝成为一个人，当上帝在人的面前为人来提供贵士的服务的时候，那天地岂不都应该翻转了吗？我常常惊讶的是， 当我读到这一课的时候，让我震惊的是，世界为什么没有在那一刻毁灭？太阳为什么没有在那一刻坠落？江河为什么没有在那一刻倒流？整个世界的秩序为什么没有在那一刻彻底的坍塌？因为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俯伏下来，我要杀害他的人，我要背叛他的人，其中包括要三次不认主的人，其中包括卖他的人，为他们洗脚。当我今天骑车来的路上的时候，我忽然看见有一个公交站的广告，那个公交站台有一幅很巨大的广告，是一个女性，一个女人洗澡的广告。是的，我一下子我转过去了，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我的心里永远都有一个声音是不想转过去。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世界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为什么一个女人可以当着几百万人洗澡？为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开始容许了同性的婚姻？我在那一刻，我忽然感到，同样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毁灭？上帝为什么仍然在忍耐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不但如此，耶稣基督还俯伏下来，为他要拯救的人，也就是背叛他的人，不认他的人，犯罪的人，杀人的人，淫乱的人，为他们洗脚。所以我想，为什么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为什么在星期五安息日没有到来之前，当上帝的儿子被人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世界仍然会存在？同样的那一刻，同样的那一刻，在中国，人们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君王仍然拥有无限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一个耶路撒冷城和城外的哥哥塔，好像这个世界其他的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人们还是活在不承认上帝、背弃上帝，并且在这个世界上追逐自己的名利，放纵自己的情欲。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在那一刻毁灭呢？所以我想，是因为那一位为门徒洗脚的基督，因为万有，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中，而他愿意用他的爱，而他愿意用他隐藏起来的能力，原本是统治的能力，今天变成了服侍的能力，原本是治理我们的能力，原本甚至是审判我们的权柄，现在变成了来服侍我们的，谦卑服侍我们的能力，甚至变成了被我们审判。所以那一位为门徒洗脚的基督用他的爱，是的，在那一刻，若不是他用他的爱托起了这个受宠若惊的宇宙，若不是他用他的爱饶恕了这个大逆不道的世界，那么在那一个夜晚，这个世界就应该毁灭。在那一个夜晚，在遥远的中国，在遥远的中东，在非洲，在欧洲，在美洲，在任何一个有人类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应该死去，所有的人都应该永远的沉入地狱， 那才是呢公义的，那才是合法的，那才是这个世界应该的结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俯伏下去为他的门徒洗脚，我们看到使大地震动，使这个世界所担不起的，就是仆人作王。所以彼得说，主啊，你不可洗我的脚，我怎么受得了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说，罪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就是丑恶的女子出家。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将背叛他的，将那丑恶的，就是那犯奸淫的，那一个本来应该俯伏在他的脚前哭泣的那一个女人，那一个罪人，那一个不洁的人，用他的宝血洁净他，娶他为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个晚上呢，我们看到一场真正的废奴的运动。当我们的主，当主人以奴仆的样式为跟随他的人洗脚的时候，奴仆就获得了自由和尊严。我这两天听到有一个姐妹说，我怎样才能够爱上做家务事呢？我有这一个逾越节的夜晚跪下来，像家里的奴隶一样跪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的主，能够让你爱上做家务，能够让你爱上你手上的工作，能够让你爱上你在公司里的最卑微的那个职位。因为当人类的主以奴仆的样式来为我们洗脚的时候，奴仆或者一切卑贱的工作就获得了自由和尊严。所以这是在那个夜晚所开始的真正的一场废奴的运动。同时在这一个夜晚也有一个真正的不平等的条约。当主人为仆人洗脚，然后他说你们也要彼此的洗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显然的不公平？主人乃为仆人洗脚，而对仆人的要求不过是他们应当彼此洗脚。就算我们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去行，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你知道，这也不能称之为是效法了主，因为要求太低了。因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我为你们死，我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为你们流出宝血，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像我一样彼此洗脚。是的，耶稣基督的洗脚是一个谦卑的榜样和典范。然而你若不认识到他是你的主，你若不认识到父将万有的交在他的手上，你若不认识到唯有他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你若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个服侍的行动乃是包含着救赎，那么你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谦卑，或者你不能够区分主的谦卑和你自己的谦卑。让我这样子讲，什么是耶稣的谦卑呢？或者对基督来讲，在这个夜晚他的谦卑意味着什么呢？他的谦卑意味着他下降，他降到自己本来不是的那个位置上，叫做谦卑。因为他本来不是奴仆。基督的谦卑，那么再说，是降到他自己本来不是的那个位置。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仆人的谦卑呢？仆人的谦卑是回到自己本来就是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奴仆，我们却将自己 当做了主人。我们本来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却将自己看得高于众人之上。所以对于基督来讲，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他的降卑。对我们来讲，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悔改。你有没有意识到一点？这个夜晚让你意识到一点，你降得太低，你降得再低，你终其一生都仍然还没有回到你本来就是的那个位置，你知道吗？你降得再卑，你还是太高了，你还是太高看自己了，你仍然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本相。所以什么是谦卑？怎样能够使我们的谦卑和对主的效法不成为一种，你知道，罪人甚至将它视为是我们自己的自义，甚至我们以谦卑来骄傲。除非你意识到谦卑的意思就是悔改，谦卑就是回到自己本来就是的那个位置，而我们一直都回不去。在我们的公司的老板和同事的面前，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面前，在其他的同工的面前，在我们家里的亲人的面前，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回不去。我们尽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回不去我们本来应该是的那个位置。所以我们的一生呢，都是悔改和归正的一生。所以让我这样讲，是的，我们要效法基督，但是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效法基督。其实我们只是按着一个被无限降低了的标准，在某一种相似的程度上，某一种相似的意义上照着去行，基督就算我们是效法了他。就好像我跟我的孩子打乒乓球，他开始跟我打乒乓球，你知道小孩子发球，他把球扔在台上然后这样打过来，这样子算不算发球？我说算。然后他接过去之后，他接了一个没有接过来，他接两次打回来，这个算不算？我说算。然后他发球一扔出来，没有发出去掉了手，他说可不可以重新来，这个算不算？我说不算，可以重新来，你还有一次机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发现我跟他打球其实是双重规则。我跟他打球呢，根本就是不平等条约，他的规则跟我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夜晚当基督降卑他自己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呢？爱就是双重规则，爱就是不平等条约，爱就是他可以骂你，但你不能骂他，这就是爱。爱就是他可以伤害你，你却不准伤害他。爱就是你跟他约会，他可以迟到，你绝对不可以迟到。爱就是他永远都不记得你的生日，但是你必须永远记得他的生日。爱就是双重标准。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我所理解的爱，就是我对他好，他应该对我好。我所理解的就是我过生的时候他给了我礼物，所以他过生的时候我给他礼物。我所认为的爱，就是他尊重我一分，我尊重他一分。但是基督在这个夜晚，他用他自己的降卑让我们看到，这怎么可能呢？除非我们回到爱的源头，除非我们回到这个逾越节的晚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晚上是基督为我们洗脚，我们从来没有为基督洗过脚，但是 我们若是为别人洗过脚，基督就算我们是为他洗过脚了。在那个夜晚，是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从来没有为基督上过十字架。但是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基督就算我们是在他的里面上过十字架了。所以在那个夜晚，是我们背叛了基督，基督从来没有背弃过我们。但是我们若是相信他的赦免，基督就算我们，仍然算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夜晚太不公平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一个夜晚，就是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基督用双重的标准，基督所立的新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仆人做王，享受帝王般的服务，丑恶的女子出嫁，得着王后的位分，太不公平了。恩典，恩典对神来讲，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来都是基督为我受伤，我们从来没有为基督受过伤。所以你的心里面如果有在侍奉当中，在服侍当中，在你与你的弟兄姐妹，与你所爱的人当之间，你认为你有受伤的情节，你有放不下来的委屈，你有一种在某种不平等的面前的怨恨，或者不满，让耶稣基督带领你回到他向你降杯的那个夜晚。所以金加摩根说，当耶稣用手巾来束腰，弯下他的腰蹲下去的时候，彼得看出来他穿的乃是奴仆的衣裳，但是当耶稣站起来以后，彼得看出来他穿的乃是君王的衣裳。当耶稣蹲下去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奴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或者当他还没有站起来的时候，彼得认出来，彼得比以前更加的认出来他乃是君王，如同他所说的，我是你们的主。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晚年的彼得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愿今天主也借着这话来劝勉我们每一位。彼得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的意思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要穿上奴仆的衣服，因为在基督里穿上奴仆的衣服，就等于穿上了君王的衣服。这是唯一的，这是一个奴仆唯一的得着尊严和自由的道路。就好像我请你们翻到，如果你们有圣经，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起，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阿们。我们一起唱诗，君尊义仆。
天作我的祭，真恭敬拜，敬这一步，在眼中挣扎流泪，选择担当，终身重罪，一心心意转复祭。心痛伤破碎，肩背上主寻存一步，在我们跟踪他交错，身心所有没选择过的祭，前方敬拜寻存一步，你看他手上的痕，那手寸布满天星宿，距离伤痕真主爱，怎能提笔加上指头，全被上主君尊一步，我们跟踪他交错，真心所有没选择过的祭，前方尽盼尽尊一步，求保恩祝福世人，决定一生以他为王，他人的需求，如是奉他学他榜样，谦卑上主愿尊一步，在我们跟踪他脚中，真心所有